亡魂。任州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里的，一到家，他就倒在红花木雕床上辗转反侧，灵魂似乎飞出了躯体，脑袋昏昏沉沉的，一会儿是自己躺在冰凉的土炕上。那位脸蛋红扑扑的姑娘羞涩的，把她那失去知觉的双脚裹进自己热乎乎的怀里。又一会儿，又是她站在江城招待所的玻璃窗后，偷偷的窥视那个扎蓝头巾、皮肤粗糙、脸容呆滞的北方妇女，手里还牵着个拖鼻涕的孩子。突然，妇女和孩子都不见了。向他款款走来的是一位比划修月的名门闺秀。整整一个晚上，他一直在迷迷糊糊中，他感到饥渴难耐，呼叫着："起云，起云。"没有人答应他，夏起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此刻，他自身已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之中。除了任州的权势，他和任州的婚姻是不幸的，对于夏启云，权势没有什么吸引力，他需要爱，一种志同道合的爱。这一切，球侠似乎给了他，但如今他终于看清，那不是他想象中至高无上的爱，那种挟带着阴暗自私报复的爱，也算是爱吗？自从夏启云完全清楚了任州与球侠的关系之后，他悲愤难平，泪水连连，捂着脸奔出了监狱。这是做了什么孽？任家父子都在欺瞒我、愚弄我，我成了他们任家父子仇恨的牺牲品。然而，他还是深深地同情着球侠，他觉得这一切根子在任州，他算什么老革命？背信弃义的陈世美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因此他毅然地离开了家。一夜之间，任州仿佛苍老了10岁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他神情恍惚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单独来到监狱探望儿子。他双手抓着铁栅门，声音苍老而凄凉地叫着儿子的小名：“药蛋，药蛋。”球侠坐在草席上，像尊泥塑像，没有动弹。任州继续哀叫着："药丹，我的儿子，我来向你请罪。"说着，他伸出手去，想抚摸一下自己的骨肉，可是球侠一转身，把背向着他，不理不睬。任州呜呜的失声痛哭，此时，他再也不是一个正襟危坐革命领导干部，也不再是一个步履马列的道貌岸然的教士。命运剥去了他的一切伪装，恢复了人性的良知和本性。
儿子，我对不起你妈，对不起你。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，我要尽力补救。我只求儿子你宽恕我。
面对任州的哀告，球侠心中泛起层层波澜，他眼中的仇恨烈焰暗淡了，泪水在他那深凹的眼眶里滚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转过身来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对面前这个乞求忏悔的人不禁涌起了一股怜悯之情。谁也无权宽恕你，只有可怜的妈妈。任州一听，眼里闪出了亮光。
药丹，我一定祈求你妈妈在天之灵宽恕我的罪孽。我要竭尽全力挽救你的性命。儿子，快在这张纸上签字，这是我代你写的检讨。你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已经写好了要你减刑的报告，快签吧。关键在于态度，儿子，快，时间不多了。
一刹那间，裘霞眼中又喷射出了咄咄逼人的寒光，他真想痛痛快快地把任州骂个狗血喷头。但是他没有骂出口，他脑子一转，说：
好，我可以签，不过你得答应我条件。
任州迫不及待地点头说：
我答应，一定答应。
你敢把你过去的一切，妈妈对你的奉献，你对妈妈的背信弃义，去向江城人民公之于众吗？你敢撕下自己的伪装，回到妈妈挽救你生命的山乡，向老区人民向妈妈往里请罪吗？这一切你敢吗？
任州沉默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
你说的当然，当然有道理。可是，儿子，此刻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要救你。
不！裘霞吼道：需要拯救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
儿子，请你宽恕我。
你滚，滚！我永远不会宽恕你。
任州绝望地离开了死囚监狱，但他回去还是送上了他要写的对裘霞的减刑报告。可是革命委员会没有理睬，对裘霞执行的批文下达了。批文送到任州手中，只等他签字后立即执行。当晚任州没有回家，他在办公室通宵达旦，思想激烈斗争。任州深深知道，他的笔一落到批文上，不仅是宣判了亲生骨肉的死刑，也是对自己道德和政治生命执行死刑。这支笔比千斤还重，他两眼看着批文，无论如何也无法落笔。任州伤心地哭着，不过他感激儿子，儿子虽然是他的灵魂终身难以安宁，但儿子对外界守口如瓶，保住了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位置，这也保住了任州的面子。然而这几天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为这一切耗尽了，筋疲力尽，挨到了黎明。恍惚间，任州看到儿子拎着血淋淋的头颅向他走来。
任州，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你。
他内心一阵绞痛，眼睛发黑，倒在了地上。在召开任州追悼会的同时，裘霞也被绑到刑场。夏启云认领了裘霞的骨灰，星夜赶往北国山乡，按裘霞生前的愿望安放到他妈妈的身旁，愿这一对不幸的母子在地下安息。不久之后，江城的人经常会看到一个脸色浮肿泛黄的妇人，目光呆滞，怔怔地行走着，口中絮絮叨叨：
我做了什么孽？我做了什么孽？
他就是依然活着的，却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夏启云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